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几十年的种子终发芽，
它引导我们母子
惊人的创世景象。
信上帝可以马马虎虎吗？
上帝，天上阿爸。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几十年的种子终发芽，作者林丽丽。从懵懂的认识耶稣基督，到半信半疑，继而若即若离，及至今天深信不疑，我竟花了30多个年头。我读小学的时候，因为经常搬家，在短短6年里，我先后读过4所不同背景的学校，他们分别属于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当时我虽然年幼无知，但也知道天父、圣母和佛祖都是导人向善，教导我们爱人如己、孝顺父母、不杀生、不偷盗等等。初中的时候，有一个住在我家隔壁的好朋友，他的姐姐在升中学后的几年性情大大改变，由一个每天在家咆哮、恶言怒骂管教弟妹的母夜叉，突然变为温柔可亲、脸上常挂着喜乐笑容的大姐姐。有一天我看见她，冒着被她指骂的风险问她说，你为什么变得那么开心，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怒气冲天的？他说，我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认罪悔改，信了耶稣，而且已经受洗归入了他的名下。听了之后我觉得很迷惑，不能够理解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人。也许正因着这份好奇，上帝将信仰的种子埋在了我的心里，让我去寻找他。可惜的是，我的心扉一直没有打开，所以埋在心里的信仰种子迟迟没有萌芽，更不用说长大了。当时我们班里有个基督徒男生，我跟他算是好朋友，他为人真诚，但有时候说话尖酸刻薄，斤斤计较，他跟我心目中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品格是相去甚远的。我在心里嗤笑他，当基督徒当成他这个样子实在太糟糕了。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也比他好，起码我对人是彬彬有礼、善良有爱的。就这样，信仰的种子被我世俗的思想和无知的判断压了下去。等我上了大学，我身边有一些基督徒的好朋友，他们常邀请我去他们教会参加崇拜和一些活动。我最喜欢唱诗歌以及信徒见证的环节，有时会让我感动得落泪。我也经常幻想自己有一天会像讲见证的信徒那样，有一些很不一样的经历，说出来能让听的人像坐过山车一样的惊讶，但瞬间又恢复平静。我当时心里想，如果这些神迹发生在我身上，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那样的话，我一定会相信耶稣的。遗憾的是，当我按着自己幻想的故事情节去等待，期盼有神迹发生的日子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我一直活在以自己为主导的生活里，我只能看见自己，不懂得让上帝在我的生活当中居首位。后来我结婚移民国外，临行前我的好朋友送给我一本非常精美的中英对照圣经，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我一直很渴望能够好好的把它读一遍，可惜始终没能做到。等有了孩子之后，因为希望孩子有更全面的社交活动， 我决定带他们去参加儿童崇拜，我自己也就再次回到了教会。虽然如此，我知道自己里面的信仰种子生长得极其缓慢，跟枯死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我在一刹那间顿时醒悟过来，末日将至，心里害怕呀。我跟自己说，我需要做些事情来保护我的家人、我的丈夫、我的子女和朋友们。冲动之下，我真的放下了自己，我开始全心全意地去寻找主耶稣基督。我祈祷说，慈爱的天父啊，你说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感谢主耶稣，在教会姊妹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苏飞云博士，称他为苏老师。2021年1月21日，苏老师打了岳阳电话给我，把主耶稣的福音和我说明白之后，我在电话的那一头认罪悔改，决志相信主耶稣。在那一刻，我感到身心像被彻底洗涤过一般的清新，内心充满了喜乐，而且有我期待已久的平安。从决志信主的那一天起，我真的爱上了读圣经。朋友送给我的精美中英版圣经被遗弃在书架上，已经20多年了。现在我每天都会用上一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来读上帝的话语。以前读圣经对我来说是个苦差事，可现在我读过圣经就像吃过饭一样，有精神，有力气，可以很有劲儿地去完成一天的事。过去我凭着自己的力量，即使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好好完成想做的事，如今倚靠上帝就能轻松地把它做好，让我实在感恩。在我过去信仰的路途上，虽然从没有出现过年轻时所幻想的惊心动魄的神迹，但我真的很感恩，天父从来没有离弃我。他对我的忍耐和看顾，让我在过去的年日里，即使是跌跌撞撞，仍能安然走过。昔日，我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呼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他来安慰我。而在欢乐的日子里，我却从不会想起他，即使偶尔想起，也很少感谢过他。慈爱的天父啊，请原谅我的无知和忘恩，在我这人生几十年里，我实在看见了你一直与我同在。我不再需要什么神迹来证明你的存在和真实，因为我已经看见了，并且是深信不疑。现在的我心中充满平安，我已经找到了答案，知道隔壁朋友的姐姐为什么突然间变得温柔可亲，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进入了她的心里。同时我也明白，平安不是说凡事一帆风顺，而是凡事都有上帝的同在和同行，所以我就可以安心地向前走。虽然我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我深深地知道，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只管按照他的旨意向前走就好，按照他的教导行事为人就好。
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中信有声杂志。
引导我们母子。作者李丽。从1994年我读大一开始，就不断有人给我传福音，有时是我们的大学老师，有时是我同学的家长，但当时我无法接受基督教信仰中最核心的部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所生活的地球，并因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信他的人必得永生。而且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上帝真的可以无条件地爱我吗？我是那么的不完美啊。我在大学任教时，校园里有一个由美国来的老师成立的家庭教会，他回国之后，那间教会继续有敬拜的生活。我目睹了上帝在其中如何改变一个个生命。当时有一位女副处长在大学混的是风生水起，她的丈夫也是学校的高级领导，因此就特别的骄傲和虚荣。她对自己的下属和其他的老师是毫不尊重，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和丈夫都信了耶稣并受洗，之后她回归了简单朴素的生活，连脸上的表情都不一样了，眼神和善，声音温柔。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夫妻竟然把自己当领导多年来贪污的钱全部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并且要求退还给公家，吓得其他领导是纷纷的惊叹，哎呦，这两口子真是信耶稣信的走火入魔了，那信成神经病了，并竭力反对他们还钱的计划。于是他们将那一大笔钱用于贫困山区的教会宣教，以及帮助那里辍学的儿童重返学校。这个惊天动地的生命翻转使我大受震动。我看到上帝的确爱那些不可爱的罪人，并能使他们的生命彻底的翻转。我看到那位处长姐妹洗净铅华的脸变得另一番美丽，她对那些他曾经伤害过的下属真诚道歉的谦卑模样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夫妻还把自己的家献给上帝所用，作为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之一，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在他们家的浴缸里受洗的。生命改变生命，他们的见证激励我更多的去追求，并从圣经中了解上帝，从而产生了信心，对童女怀孕、道成肉身、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基督再临、新天新地等上帝的作为，从心里真正的相信了。我1999年结婚，婚姻持续了21年，没想到在第十年的时候，我的父亲住院和料理丧事期间，我前夫有了外遇。我刚刚经历丧父之痛，又要面对丈夫的出轨，当时真是万箭穿心，无法饶恕。教会牧者和弟兄姐妹为我横切祷告了近半年的时间，我能感受到我的心每一天都在改变。每当他到了下班的时间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这心里竟不再怀怨了，也不再怀疑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而是担忧他的安全，并向上帝祷告，让他平安地回家吧，我一定不再恨他，我要悔恨，做你喜悦的先和好的人。我为什么不能接纳想要继续这个婚姻，想要继续陪伴儿子的他呢？多少次的祷告后，我这心里升起了从主而来的力量，在内心深处原谅和接纳了他。就这样，我们又一起生活了10年，为此我是十分的感恩。我以为婚姻度过了难关，我们会相伴一生，一直到老。但是后来，随着他的工作职位和经济收入的提高，他变得越来越浮躁。在婚姻的第20年，他有了第二次的外遇。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让我尽快地办理离婚手续，我不肯。他和那个女人就威胁我说，他们正在为同居做准备， 不管我是否办理了离婚手续，是再次饶恕还是放手呢？感谢上帝赐下智慧和能力，使我能在痛苦中继续选择饶恕，但是饶恕的同时必须和淫乱划清界限。于是我与他分手，不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我的儿子。耶稣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有信心往前走。儿子渐渐地长大了，我在祷告中希望他能上基督教的学校，好好的学习上帝的话语。我开始寻找到欧洲的海外之路。儿子对父亲是既爱又恨，对信仰既积极又犹豫。他知道上帝和永生的美好，耶稣是最值得追求的真理，但是他告诉我，他害怕去天堂后看不到父亲，不敢在与耶稣相交的路上投入时间与热情。有一天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日本的动画片，讲述的是一个宁可自己下地狱也要换取所爱之人重生的故事。孩子伤心的痛哭，说如果可以，他愿意像动画片的主人公一样去地狱换取父亲的重生。情急之下，我问他，你是如何确定你将来见主耶稣的时候看不到爸爸呢？爸爸在天堂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上帝做事从来就跟人做事是不一样的，他专门做奇妙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放弃没有去天堂，反而爸爸去了天堂怎么办呢？那爸爸该是多么焦急懊悔啊，他也没有机会和能力去地狱去救你了，那时你后悔还能挽回吗？对于一个孩子来讲，要处理信仰和对父亲如此复杂的情感实在是太难了，这如沉重的担子压在他的心头。我除了交出我的膝盖跪下祷告这条路别无他法，可是我在强烈的渴望为孩子祷告的时候，心里却是一片的空白。上帝知道我的难处和需要，他就差遣文文牧师来辅导我。我是在 YouTube 上发现文文牧师的，他的从圣经讲英语频道强烈地吸引了我，我开始和他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和了解，我发现他对耶稣、对神国和对人真诚的爱以及火热的心都深深地感动着我。我羡慕他那种火热而强有力的祷告，在他几次查经和祷告辅导之后，我立刻在祷告上流畅有力起来。同时我坚持在每天的生活次序中把读经祷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我的孩子也有明显的变化，有一天我在读圣经，他主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我旁边跟我一起读了起来。从那以后他就明确地表达他绝不会放慢追求基督的脚步，并且他会一直地爱爸爸。我问，那如果爸爸和那个女人结婚了，你能接纳吗？他说能。我又进一步追问，如果他们又生了宝宝呢，你会爱那个宝宝吗？天哪，我马上就为我的提问后悔不已。因为我明白，对于孩子来讲，这是比父母离异更加痛苦的打击。没想到儿子很自然地脱口而出，当然了，那也是一个灵魂呢。那一刻我的心真的好受安慰。我说，因为耶稣爱那宝宝的灵魂，所以你也是，对吗？他说是的，这是最重要的。感谢主耶稣，我不敢相信如果没有上帝的力量和医治，一个16岁的孩子的内心怎么可以这么被彻底医治充满平安呢？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世道都是越来越世俗化，处处都是向罪妥协。我深切地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与上帝争夺我和儿子，那是与上帝对立的一种黑暗的诠释，需要我和儿子勇敢地面对，一天都不能松懈。求上帝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每时每刻都站在基督这边，在主耶稣里面 得到他的保守。暑假里，我和儿子一起读完圣经中的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启示录和创世纪。上帝说过，孩子是他所赐的产业，将来审判时，我们都要向他交账。盼望我们每一天都殷勤地带领孩子亲近他。
圣经罗马书10:9-11里说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惊人的创世景象，圣经中的启示，作者道出。创世宣告，翻开圣经第一卷创世纪，首句就向人类宣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宣告之后便开启了上帝的创世过程。第一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明与黑暗就分开了，有晚上和早晨。第二日，上帝说要有穹苍空间，就造出空气，分开天地，使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穹苍是扩展的，地是悬于空间的球体。第三日，上帝说地上要聚水成海，露出旱地，使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第四日，上帝说天上要有日月众星，做记号定节令。事就这样成了。第五日，上帝说水中有鱼类，空中有飞鸟，各从其类。第六日，上帝说要有牲畜、昆虫、野兽，于是造出它们，各从其类。最后，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一男一女成为夫妻，并赐福他们生养众多，管理全地。第七日，天地万有都造齐后，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并定此日为圣日。整个创造过程非人所能想象。诗人感叹，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上帝在说话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然后上帝在广袤的空间上镶嵌了无数星体，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在地球上，上帝使其布满空气，充满生命。总之，上帝的创造无比奇妙，充满属天的智慧。创世特征：一、创造者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创世纪1:1在这里说道，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在希伯来文中，上帝一词乃复数，而不是单数，但创造却是单数，因为这位上帝是三一真神。上帝只一位，却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经说，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圣父是万有的创造者、计划者，圣子是创造万物和拯救人类的行动者。上帝一道、话语、创世， 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十四节说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父借着圣子创造时，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万物都是通过圣灵的途径归到父面前。二，浩大的创世工程急速完成。上帝创造只用了六日，一日从前一天的晚上算起，以命力就力的惊人速度铺设了浩大无边的穹苍，赋予了无法估量的智能，创造了天空、地面和水中的百万种生命，特别是宇宙起源，从黑暗混沌中磅礴而出，急速展至浩大宇宙。十三世纪著名犹太律法师拿赫曼尼蒂斯在他所著《犹太律法注释》中写下了他对上帝创造起头惊人景象的注释。在上帝创造后的瞬间，宇宙物质集中在一个原点，只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大小，此时物质非常稀薄，无实体，不能触摸，实际上这是宇宙大爆炸式的起源。宇宙起源大爆炸与我们生活中的爆炸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生活中的爆炸是一种无序人为性的爆炸，如炸弹爆炸，结果是把有序炸成混乱无序。宇宙起源的大爆炸是上帝的神迹作为，是智慧的创造，结果产生有序。三，天地万有是上帝的智慧设计，宇宙万象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大能和智慧。诗篇十九章一节在这里说道，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因为上帝自己就是那智慧的化身，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说道，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监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上帝的创造智慧隐藏在大自然万象的运作中，故对自然现象隐藏运作规则之验明核定，即自然律，也衍生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故自然科学的本质是以客观为依据，逐步深入地认识上帝的创造真理与奥秘，见证上帝的荣耀创造。宇宙奥妙。一，宇宙空间无涯。宇宙直径达930亿光年，包含超万亿个星系星团，星系的直径达数万至数十万光年，含有百亿至千亿个星体。星系遵哈勃定律互相分离，故宇宙不断膨胀着。二，宇宙能量浩大。宇宙含有庞大的物质及各种辐射，形成无数星体和星际物质，以及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奥秘莫测的奇观意境。宇宙物质分三大类，隐藏着巨大未知的奥秘。 A. 正常物质约占宇宙总质能的 5%， 形成宇宙星体和星际物质。 B. 暗物质是引力性的但看不见，约占宇宙总质能的 27%。 C. 暗能量本质未知，是反抗引力的，却占 68%。 这个暗能量推动着宇宙不断膨胀。三，宇宙源于创造。科学证明宇宙有起源，对圣经创造论提供了划时代的科学支持， 并且宇宙演化特征与圣经和谐一致。提出宇宙有起源的恰是一位比利时基督教神学数学家勒梅特，他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而得，从而使创造论获得划时代的科学支持，与900年前的纳赫曼尼蒂斯的解释相呼应。显然很容易判断大爆炸是上帝的伟大创造。宇宙微调。近来发现，决定宇宙和生命物质，包括原子分子等等的出现和稳定的存在，与自然律的精度密切相关，且要求所有精度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才行。例如，要求万有引力强度的精度要高于小数点后59个零。如引力大过它，宇宙就会崩塌；如小一点，就会跑散开，不能形成星系星球。对暗能量强度的精度要求达到小数点后122个零。如果暗能量强度小一点，宇宙就会被万有引力吸引而压缩崩塌。反之，如果暗能量大一点，宇宙就会更加膨胀而消散。这些奇妙的现象表明，上帝是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著名的英国剑桥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英国皇家天文学金奖获奖者霍伊尔，宇宙大爆炸的起名者，称之为宇宙微调。他自己的无神论信仰也在科学研究中大大动摇。他说，对这些事实基于常识的解释，表明有一个超级智慧干预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从这些事实所计算出来的数字，对我来说有压倒性的说服力。这个结论几乎是毫无疑问的。重要结论：上帝创造的宇宙，其奥秘无穷，非人的智慧和科学所能完全解释透的。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道，但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万象运行的法则、自然律，乃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皆大自然的表达。唯有上帝才能创造出如此精深的自然律，把它们调得这样精准，使我们的宇宙、生命和人类得以存在。所以宇宙起源和演化确如圣经的宣告，是造物主三位一体的上帝之智慧、大能和荣耀的创造。
中信生命杂志，
与您一起探索人生，
剖析问题，
寻找出路。
信上帝可以马马虎虎吗？作者：微光。先讲一个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个寓言，迄今难忘。有一位私塾先生是个老学究，博览群书，但不求甚解。他认为人生如梦，难得糊涂，何必遇事深究，差不多马马虎虎的就可以了。一天，他的妻子要他去买红糖做药引，结果他买了白糖回来。妻子生气地责问他，他两个袖子一甩说，这白糖红糖都是糖，马马虎虎就行了，何必大惊小怪的。又有一天，来了几位客人，家里的饭碗缺少一个，他去向邻居借，他竟捧着一个瓷盆回来，惹得大家捧腹大笑。他说，有啥可笑的，这碗和盆都是盛饭的，我来用盆，马马虎虎不一样可以吃饱吗？一天他半夜得了疾病，那时候的农村缺医少药，家人去请当地唯一的赤脚医生，那医生 因正在急诊，要等一个时辰才能来。他大叫，不能再等了，赶紧请当地的兽医。哎呀，这人医兽医不都是医生吗？都懂得药理，赶快请他来。兽医来了，看他胖的像个猪，就马马虎虎按照医治猪的药量喂的开了药方。药名正确，但剂量大过平常人用药的4倍，结果一命呜呼了。马虎先生就此结束他马马虎虎的一生。哀哉。虽然这是一则寓言，但也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对我们每天遇到的情况，认真还是马虎，当区别对待。圣经中有例子说明，一次主耶稣的门徒彼得在主耶稣面前自我表演，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回答他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意思是要完全的饶恕。这里对别人的马虎就有着特别的美善，而同时我们看到不可马虎的是，主耶稣的这个要求是以命令的口吻说出来的，命令我们全心饶恕。对主的这个命令，我们能马虎吗？当然是不能，这对基督徒来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对主耶稣的话，有些基督徒严格遵守，天天读经和背经，努力把他的话语记在心中，而且尽力想主所想，行主所行。但是也有些人信主马马虎虎的，对圣经上的话语不当回事儿，而且自以为是地说，我一生就是不愿意给我自己加压力，意思是他不愿意侍奉照着主耶稣的话去行。君不见有人信主耶稣多年，已经是老基督徒了，甚至多年在教会服侍，有的都70老80了，但是圣经至今是还未读过一遍。记得在一次主日聚会中，有位多年负责教会财务的信徒坐在台上，主人请他读何西阿书第6章，他把圣经翻来覆去，最后抬起头来擦擦汗，哎，我翻遍了新约，哎，怎么总也找不着，怎么办呢？台下有人说，何西阿书在旧约，是在但以理书后面的一卷书。他竟笑起来，嘿，怪不得我找不着呢。这种人对上帝的话是不是太马虎了？将来还好意思见上帝的面吗？如果主问你，你为什么对我的话不理不睬，不爱读我的话，不注意遵行我的话语，你真有爱我之心吗？那时你作何回答呢？有些人传福音不传悔改的福音，对罪回避或轻描淡写，这就是害人不能真正得救的马马虎虎。即使真的悔改得救后，我们仍然不能马马虎虎的。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否则我们是不是仍然很可怜呢？他希望我们在脱离罪恶重担的时候，要继续前行，走义路，走在通向天国的窄路上。因此他要求我们不断地洁净自己，除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成为圣洁，配称为他圣洁的儿女，永远与主同在，享受他赐的永生。但是我们要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并不是容易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仍是需要不断努力，而且拼命的努力。主耶稣提醒门徒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在英文圣经里是 is taken by violence。 哇，这可不是一般的努力啊，而是要以暴力的方式拼命努力才能进入。马马虎虎的思想和主耶稣的这个提醒格格不入。我公劝不愿意给自己加压力的人，快快清醒吧。耶稣回答律法师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时，把700条诫命浓缩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条被主耶稣列为总纲的诫命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如果我们说上帝却马马虎虎，不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请你想一想，我们能够进入天国吗？如果我们不能够爱人如己，到了天国的门口能够被欢迎进去吗？主耶稣严肃地教导我们，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如果不在生活言语和行为上结出福音的善果来，就无法捧着果子去见主耶稣。主能让我们马马虎虎进入天国吗？总之，马马虎虎是我们能否得到上帝全备救恩的大敌，是撒旦最乐意使用的工具。如果我们马马虎虎对待主的话语，轻轻松松，不肯给自己加压力，不努力读圣经，不认真遵行上帝的旨意，不认真检查自己，不努力对付自己的罪，请问我们不正像圣经中那五个灯中没有油却奢想能够进入天国的童女吗？对上帝的话马马虎虎的人，快醒一醒吧。
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里说道，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上帝，天上阿爸，作者钱志群。设立父亲节是为了提醒我们要感恩生养我们的父亲，但是我们每个人除了地上血缘的父亲，还有另一位灵里的父，就是那位天地之间唯一的真神，大能大爱的上帝，我们当呼叫他阿爸父。地上的父各有各的一位，但天上的父只有一位。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高高在众人之上，统领掌管支配万有，他在众人中间施予慈爱看顾引导救拔，也在众人里面呼召感动做工加力。我们称上帝为父，与性别无关，性别是人类中男女的分别，上帝是灵，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那为什么用父这个词来称呼他呢？因为父里有根源，慈爱安全看顾等等内在的内容。问题是世世代代绝大多数人压根不认识不承认这位父。代表性的疑问有三点。一，上帝生了我吗？我们对生的含义不能狭隘地理解，如果从身体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母亲十月怀胎生出来的，父亲只是基因和血缘在我们身体里。如果追根溯源，人是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我们生命太短，最多只见过或了解上三四代，但是爷爷的爷爷上面还有爷爷的爷爷，从近祖追溯到远祖，从远祖追溯到始祖，始祖就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代人。所以看重家谱的圣经溯源之后指出，始祖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这样一算我们都是上帝的后代。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这里就出现了人类产生和存在中的两个字，造与养。上帝为什么不一直造人，而让人自己去生育呢？不是因为上帝太累了，要休息，他的力量无穷无尽。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说道，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上帝造出一男一女，让他们成为夫妻，就赐福他们自己生养，将生育规律基因放到人的里面，人与人之间就有了血缘纽带，彼此相爱，折射出上帝慈爱的形象和品性。生育遗传蕴含着上帝奇妙的作为，男性有 X 和 Y 两种染色体，而女性只有两条 X 染色体。如果女性的 X 染色体与男性的 X 染色体相遇受精，就会生出女孩。如果女性的 X 染色体与男性的 Y 染色体相遇受精，就会生出男孩。夫妻的染色体能不能相遇，如何相遇，不是父母所能控制的。传道书十一章五节说道，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上帝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如今科学已有大量揭示，胎儿在母腹中发育的过程同样非常奇妙，难怪几千年前以色列的大卫王就向上帝感叹，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所以从广义的生追溯本源，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上帝所造的吗？世上父亲千千万，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诗篇127章三节说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二，上帝养了我吗？作为父亲都有养育儿女的义务，上帝给我吃和穿吗？上帝将人作为他的产业，后赐给地上的父母，并赐给地上父母一种本能的爱，全心养育孩子。以赛亚书49章15节说道，妇人岂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我们进一步思想，光靠地上的父母能完全养育我们吗？我们虚叟不能获缺的阳光、空气、雨水来自于地上父亲吗？这是上帝造人之前就为人类预先造好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日月山川、瓜果菜蔬等等一应俱全。只是后来亚当和夏娃悖逆上帝犯罪后，地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上帝所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及其动植物的基因控制，也是人类劳动收获的一个保障。否则养鸡孵出狼，种瓜长出花，种花得出刺，那人类累死也不能存活。再说种子埋在地里，没有阳光，没有水分，没有土壤里的肥料成分，籽又如何发芽？人再勤劳再有钱，把它送到无氧无水之地，都必死无疑。所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说道，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三，上帝救了我吗？地上父亲在孩子遇到危难时，通常都会奋不顾身，甚至付上性命的代价。遇难时，天上的父会救我吗？是的，地上父母的爱是人间最值得歌颂的大爱，但是他们的能力都很有限，即便救命一次，在儿女疾病和最终一死上，他们都无奈，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父母在死亡面前，说到底都无可奈何，那造我们、养我们的上帝不忍心看着人人都要死去，所以千方百计要拯救人，与人立了一个又一个约，但人在最终无法守约，于是他差派自己的独生爱子主耶稣道成人的样式，代表人与上帝在十字架上重立了新约。主耶稣成为代罪的羔羊，又在死后第三天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从此相信和接受他为主，愿意悔改的人罪就得赦免，在永生上有份。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他应许有一天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的家天堂，那时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并带走我们在世上的一切苦楚。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道，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愿有天父吗？朋友，上帝真是我们灵里的父，天上的阿爸，你可以随时投入他向你张开的怀抱。怎么投到他怀抱？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不承认他，不接受他，他会很失望。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还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您。
不要看人。作者张涛。有一位朋友，为人正直，办事严谨，在单位和邻里的口碑都很好。他接触教会已经多年，可谓是资深慕道友了，但一直不想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理由是，一是本人还不够条件，不想蒙混过关；二是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远不如我，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两点归一点，就是以行为论得救。朋友其实对圣经知识已经了解不少，但他不知道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一大根本区别是因信得救，而不是靠行为得救。行为不是得救之因，只是得救以后的必然结果。哪怕在人看来是再烂的人渣，但只要向上帝真心悔改，基督的新生命就会进入到他里面，人渣就可能被慢慢改造为人杰。这位朋友虽然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但如果不愿意将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那人生说到底都是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今生通过个人奋斗所饱尝的不过是人生苦短，而根本不可能有永生的盼望。一旦到了地狱显现之日，那真是后悔莫及了。然而当他某一天认为自己已经具备条件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恰恰是一种骄傲的表现。而上帝阻挡骄傲的人，即使他受了浸礼，也可能只是一个挂名基督徒。当然，真信了上帝的人，在圣灵的动工下，人渣也能够成为人杰，但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这需要一个过程。试想，一棵果树从发芽生长到开花结果，怎么可能是速成的？我们不会在受洗信主之后一夜之间就变成另一个人。当然，基督徒新生命的成长有快有慢，有些人不愿意好好降服在上帝面前，里面的老我很顽固，所以信主几十年，言谈举止和行事为人还不如一个刚信主甚至不信的人。但真正信主重生得救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有转变，只是有些人由于之前的基础太差，所以转变的难度也相对较大，甚至期间还会有一些起伏。基督信仰要求我们不要把眼光盯在人的身上，不然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是无法走下去的。因为即使身为牧师，甚至是所谓的名牧，也是被上帝赦免的罪人，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圣经里所记载的伟人们，有哪一个是完全的？就连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所犯的罪，也比我们很多人都大得多。但是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真心悔改，回转归向上帝。人只能看到外在的表现，而上帝却能参透人的里面。他喜悦的就是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心。上帝之所以在圣经中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的任何一位忠仆是高大全的完美形象，就是晓谕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不要看人，而要把眼光单单地注视在主耶稣身上。
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8-9节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不守本位的天使，作者白衣。蚯蚓是益虫，除了帮助农人松土以外，还把地里的残菜、腐叶分解成为植物容易吸收的肥料。假如有一天蚯蚓不甘心，凭什么自己一生都要躲在地里吃腐果残叶，而菜虫、果虫、米虫却都能吃上新鲜的农作物？于是蚯蚓爬到农夫辛勤耕种的菜果、稻米上进行享用，它们变成了害虫。原来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有时仅在于人与动物能否守住其创造者所赋予他们的本位。很多人以为始祖亚当、夏娃违命吃上帝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没什么大不了了，这样推演导致人们以为继续违背上帝的命令旨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哪知这就是世间一切灾害的源头。试想，汽车在陆地上奔驰，飞机在蓝天里翱翔，可一旦违背产品公司的心意，下到海里便立刻机毁人亡。圣经记载，犹大书一章六节，天使因为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要与上帝争权夺位，反成了魔鬼，从天堂坠落到地狱。人间许多灾祸都来自不守本位，未婚者不守贞洁，已婚者不守婚约，母亲堕胎杀死自己的孩子，子女不孝，民选官员不为人民服务，人类妄想代替上帝，这样社会怎不永无宁日，以致灾害深重。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此刻，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向赐生命的天父上帝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